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这一切神的应许是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。哥林多后书好像第三章，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都是是，都在基督身上。所以你信就得到了因着耶稣基督一切祝福，可是不等于你今生就可以领受到这么多的钱或者长命富贵。可能有可能没有，但不管有没有，那都是部分的实现，全然的实现都是在永恒里面，借着耶稣基督，今天也在，因为永恒也包括现在，我们现在因着借着耶稣基督，物质生活上神也祝福，但是不能照字面上说我一定会怎样。如果要照字面上，那必须神有给你这样的应许。各位，神没有给任何一个人，不管保罗、彼得或者是赵云基，神没有给他任何一个应许，说赵云基，你在公元2005年3月3号10点站在喜马拉雅山前面，说喜马拉雅山你丢到太平洋里，他一定会成就这个事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神没有对任何一个人说这个话，如果神说过，那个人有信心，山就一定会丢到海里。可是现在并没有这样说，所以今天你去医院为一个癌症病人祷告，你只能说主若许可，这是雅各书上的话，主若许可，主是有能力医治的，主也是乐意医治，但主在你身上愿不愿意让你的癌症现在立刻好，我不知道，我们祷告，我们祷告，主啊，你若许可，求你医治他，现在就医治他，用神迹医治他，或者用化疗等等等等。我们是主若许可，我们并没有听到那一句话，我一定会这样做。所以应该是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都有讲，你有信心叫山丢到海里会成全，这句话是最引起误解的。其实很清楚，就是要有这样的信心，问题是你有没有听到神这样说呢？神有跟你说把山丢到海里吗？没有啊。神有说你叫这个死人复活吗？没有啊。神有能力做这些事，神也愿意做这些事，神此时此刻会不会做这些事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只能说主若愿意就医治，而且我们非常知道，主若没有医治，主若没有行神迹，主仍然是爱我们的。这叫信心，信心建立在神的应许上，他的应许只有说我们信耶稣得永生，他的应许只有说我们信他跟随他，他给我们各样的祝福，他没有说具体上啊，现在你的眼睛会好，如果你听到，你确实听到，那你就应该有信心他一定会医治。那么其他所有得医治，所有蒙恩典，包括神迹奇事的，都有一个原则式的信心。譬如说百夫长的仆人生病也是一样，原则上耶稣有说要去，他有去，就是他有这个意愿要来，他就很荣幸了。你不必，你只要讲一句话就可以了。你愿不愿意讲我不知道，你会不会讲我不知道，但是你有应许，你是大方的，你是宽大的，到你这里来你都不撇弃，我就根据这个原则上的应许祈求你在这个特别的事上也做事。那神愿不愿意这样做我们不知道，但那个原则一定会实现，那耶稣也就在那个特地的事上，我会做这个事，你的仆人会好，那果然就会好，如果有信心就一定会好。好，我希望我讲的够清楚了哈，就是你今天说神一定会怎样，除非你真的有神的启示，你这样讲是夸大的，是不实在的。但是神的应许是些什么，神的应许让我们得永生等等，那我们又不能说没有，那个你说没有也是没有信心。总之我们就是相信神的话，神怎么说我们怎么信，神的说里面有要我们做的我们就怎么做，神的说的里面有要我们不要做的，就像拿阿米对路德说，你现在什么事都不要做了，看那个人怎么办这件事，好吧，那路德就什么都不做，他要我做就做，他要我不做就不做，重点是我有信心。 好了，那约翰又在讲到一个说明哈，就是犹太人家里有很多的水，可以剩两三桶水，那么那个这个水呢，就是洁净的，包括洗手啊，包括已经洗过澡以后要干净，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讲的洗手洗脚，而是洁净的，避免沾染世俗的污秽的这种洁净的。好，有这样这个石缸放在那里，可以剩两三桶水，就是非常巨大的。耶稣就说了啊，各位，这我们也就是只是，如果你要拍电影演戏，我们不知道这个细节怎么穿插了，就当耶稣说出那一句非常难听的话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的时候，你可以继续想了，在人间，如果你儿子这样跟你讲，啪啪两个耳光就打过去，对，如果老公这样讲，啪茶杯就摔过去了，老娘的时候到了。好了，但是母亲，我也不知道玛利亚有没有眼泪就夺眶而出啊。但是再想一想，我们想嘛，这是主耶稣也会对我们这样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主就是不理我们，就是很好像很凶。可能我如果编剧，我就会玛利亚就去找佣人，把佣人带到耶稣面前，然后带来之前就他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。然后带到耶稣的面前，看起来耶稣还很神气的样子，我不知道，儿啊，你吩咐吧，啊，你要怎样就怎样啊，很恭敬啊，你吩咐，你要十分钟以后吩咐也可以，你要怎样就怎样，你的时候再过十分钟到，再过十年到，我们都听你的，他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。好，耶稣就对佣人说，去把缸倒满了水。我以前就想，那他那水从哪里来，为什么不直接把那个水就不要倒在缸里嘛，就直接就是要变酒变方便一点嘛。我是很懒的，各位，你有没有想过要更方便一点，就酒瓶里面都有酒就好了嘛。耶稣根本不必这么麻烦，甚至耶稣每个人酒杯里现在都给我充满了酒，然后每个人喝干杯十次还是干不完就好了嘛。各位，你神迹当然都可以继续不断的更简单更方便，五饼二鱼的神迹不必五饼二鱼，耶稣说你们通通饱，哎，每个人都饱了。但是你不必去这样想，神要把那个神迹扩大到什么部分或者缩减到什么部分，这都是神的事，你不一定要想成一定怎么样。在这里也很明显，他讲得很仔细，可能这些佣人先要提着桶去水井那里打水，然后一桶一桶的水倒到石缸里面，如果六口石缸一桶剩就十八桶水，这十八桶水打起来我也不知道要不要一个钟头，整个宴会上现在只好看光管秀或者干嘛了，反正就在那里等嘛，对不对？他就是在模拟神，很多时候模拟的耐心，而且他耶稣你看在这个时候就仔细起来，让你很麻烦，或者是约翰，耶稣说倒满了水，不要偷懒哦，要倒满，其实照实际的现场来讲，一桶水大概就够所有的宾客喝了，现在要十六桶水要倒满，当然这里可能有属灵的意思，就是神的恩典是很丰富的，我知道我们一般都觉得神的恩典是很贫瘠的，哦，神给我们都很小，哎，我们每年这个尤其福音机构预算还欠三十万，那到最后哦，感谢主，终于只欠三万，请弟兄姐妹继续奉献，就跟刚才情形差不多哈。就我们常常觉得很贫瘠，你需要有信心，是丰富。那丰富，如果真的像 像成功神学讲的多大的教堂多少人也很好，不过重点在于十字架，你愿意在这一切都没有的时候都完全的信靠上帝，哦，那真是要求主怜悯。好，他就讲啊，要倒满哦，他们就倒满了。他强调耶稣的话有权威，也强调信心，有这个完全信心的行动，就是一直要满到缸口。哎，现在大家都在等，哎，一半也就够了吧，三分之二也够。他还讲满到缸口，倒满了，啊，汗流浃背了。耶稣说：“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席的。”他们就送去了。好，现在又从缸里，各位，这缸里常常装的都是，这缸也不是特别干净，今天你们也不会喝的，因为那没有什么负离子啊，什么什么什么碱性啊，什么都没有过滤哈。然后就现在就舀出来给管席的。这用什么容器我也不知道，就送去给管席的。管宴席的呢，就尝了那个水变的酒。这里也有一些讲究，就是水什么时候变成酒，倒在桶里的时候是的酒，是一边倒那个水就开始有酒味了，我们不知道是倒满了还是水再舀出来就开始变酒了，还是它藏的时候就变酒了。各位，好像是表达说不管什么时候变成酒，到最后要到管宴席的藏了那个时候才发现有酒，而且是好酒。但是呢，他并不高兴，因为他是管宴席的。我不知道，我再一次说，我不知道那个玛利亚是做什么，可能是总务，但这个管宴席的人呢，他当然很火大，他火了，看起来是火了，就把新郎叫来了，因为新郎是出钱的嘛，新郎应该是总管一切的，大家要照着他意思去做。你怎么把这么好的酒最后才拿出来，而且吊大家胃口，等了这么久？我不知道约翰有没有这个意思，或圣灵有没有这个意思，就是一个神迹的产生并不一定达到了神迹的目的。各位，起码这个人没有达到神迹的目的。神迹是耶稣产生的，但神迹的目的是经历神迹的人来完成的。好，我马上就要讲答案。水变成酒的目的是什么？哎呀，这还要问，就是喝酒嘛。错了。五饼二鱼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吃饼嘛，吃饱嘛。都错了。所有的神迹的目的是要你信耶稣的。那各位，你不要搞错了，太多人搞错了。包括今天在教会，包括我看到的医治特会，根本没有人要信耶稣，只要病好就好，大家看到的病好就好。好，你看这个神迹出现的结果，用人知道从哪里来，我们没有看到那群用人就去信耶稣跟随耶稣，我们也没有看到管宴席的就说，哎，这酒从哪里来啊？这怎么？新郎应该也说我不知道，因为圣经上讲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，新郎恐怕也不知道。我不晓得，对，新郎当然是新郎新娘，当时应该是新郎了，他是计划一切的。我也不知道，你不知道，我怎么知道？管宴席酒是你负责的，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。那我们也不知道新郎和管宴席后来有没有去追究，因为这个时候大家有酒的又来干杯了，喝啦，又来猜拳啦，或者是新郎新娘又来表演了，又来敬酒啦，各位来宾新郎新娘敬酒了，可能没时间。不过你需要，我希望你需要，也许在那个时候 新郎新娘来敬酒，也许有时那个时候喜宴终于来酒了，大家就去做其他事。但是你千万不要忘记了，每个人都应该赶快问酒从哪来，然后不是去喝酒，然后去信耶稣。我们感谢主，只有门徒做到，新郎没有做这个事，管宴席没有做这个事，佣人没有做这个事，门徒行。这又是约翰福音的写法，就是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讲叫信。我们今天讲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或一次信就永远信，其实约翰福音或整个圣经里，我们信可以增，可以减，可以又不信了又信了，就有很多的变化。更正在你生活中不也是这样吗？我们信心有的时候多，有的时候少，有的时候又不太信了，有的时候又信了很多。好，门徒在这里就信了他。这应该是第一次讲门徒信他。好，我们感谢主，他们看到显出了他的荣耀。谁看到耶稣的荣耀呢？谁看到耶稣有什么特别呢？在这件事上不知道有谁看到。事实上整个的事情，那个酒好像都胜过了耶稣。我们也不知道玛利亚后来有什么反应，都不知道。我们也不知道耶稣后来有说什么，当门徒去信他的时候，那是最重要的。十二节，这是以后耶稣与他的母亲、弟兄和门徒都下到加百农去，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。我们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去加百农，为什么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。这里是在迦拿，不是在，不是，似乎不在拿撒勒，但是那些地方都很小啊，也不远。他们下到迦南农，我们不知道。我想这里都表达，特别表达，就是这些字眼都是在时间空间发生的琐事。耶稣真是一个，就我们觉得凡夫俗子就在这个世界上的，你不必觉得他有什么很特别，又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。十三节，这是洁净圣殿。那约翰的写法是耶稣开始工作的时候洁净圣殿，弗类福音的写法是耶稣要结束他工作的时候，可能是三年以后的事。那到底也有人说耶稣洁净两次圣殿，那么这都有可能了。那我们也不必说一定是怎么样，我觉得可能他洁净一次，但约翰把这里放在前面来说明啊。我们中文说洁净圣殿，当然是中文在讲的，应该整个这一段经文里面，经文本身没有讲洁净圣殿，它是在洁净。但是我提醒你，就是如果我们有人只是照字面来看的话，就是耶稣曾经两次做清洁工去洗圣殿，他不是洗，事实上他是在那里。他看到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，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，耶稣就拿绳子做鞭子，把牛羊都赶出去，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，推翻他们的桌子，又对卖鸽子的说，把这些东西拿去，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。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，我为你的店，心里焦急如同火烧。十八节，因此犹太人问他说，你既做这些事，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？这话我们也不太懂。这话如果你照字面来看，就你做这个事，你再显什么神迹，我们都不信了。但犹太人意思应该不是这个，你既做这个事，你做了这么大的一件事，你要显多大的神迹来合理化这个事。因为耶稣把一个很神圣的地方做了很大的破坏。各位，我是华神延伸制的兼任老师，我大概三五年来上看一次课，就算我是教务主任，我不高兴，我也不可以把什么讲台掀掉了，我凭什么做这个事？何况我是外人，假如说今天华神传讲异端，我也没有资格把这个桌子掀掉，我没有这个权威。你今天在圣殿里面这样大 大肆的掀桌子赶东西。购物就说嘛，今天不管是学校是公司公家的私人的捷运或任何一个地方，里面有很多弊案，有很多腐化，或者说别人家有人打老婆，或别人家有人家里脏乱的不得了，你没有资格，你没有权柄去做把他家的桌子翻开来的事，你没有，何况这是一个圣殿，你怎么可以做这个事呢？就是耶稣做这个事是非常唐突的，但是所以人家来问，请你显一个神迹表示你有权威做这个事。好，这个我们等一下讲，我们先说耶稣上殿的事情。卖牛羊鸽子和兑换银钱的人，这个解经书里应该都有讲，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服务，但是人间再好的服务再好的制度，因为人的罪恶都会扭曲，我们人就是罪，我们不能说不要改变制度，不要让制度更好，但是我们实在常常是看到制度上有制度下面就有对策，就会想办法转找漏洞，就是律法是叫人死的，律法是惹动罪恶的，律法是常常不但不能叫人守法，反而叫人更多的犯罪。那这就是在旧约里有规定，你献祭的牛羊必须是好的，不可以有坏的，你不可以把一只牛羊得了口蹄疫的或者是狂牛症的啊，反正没用了就杀了献给上帝，这是不可以的，你要拿最好的献给主。当然我们也知道神根本不要吃什么牛肉，这些事情都是叫献的人知道把好东西给主，不要把烂东西给主，其实主是一点都不需要，其实主需要的好东西就是你有那颗心，但是我们希望那颗心也都呈现在我们的行动上，不管多少。好，所以需要总需要有个规矩，所以你不能够把坏的东西献给主，因此在圣殿里就有这个圣殿的祭司立位人就有一个责任，你每次献来的要检查一下，看你是好是不好，不好你回去，你再带好的来。好了，这有点麻烦了，人家从加利利来这里过节，走了三天的路，带一只牛带来说不好，你回去，你会错过节期。更麻烦的是，万一带回来你又说不好怎么办？各位，你总可以找到牛毛有多少根呢？几万根，你可以总可以找到一根牛毛不太亮的嘛？这不好，有瑕疵。好，有些人，这包括有官僚会刁难的。好，今天你要来教会要穿着整齐，什么叫整齐？我这样整齐吗？肯定不是。那要到多整齐才整齐？好，为了让一方面你不必带一只牛来献祭，很麻烦，走到路上还可能死掉了，被狼吃掉了，然后走那么辛苦带来了又被人家说不合格，这很麻烦。好，我们现在提供一个服务，圣殿服务，你就用圣殿的牛羊，你根本不必牵一只牛来，走三天路还要找吃的，还要喂它，还要在献上之前跟它洗澡，还要刷一刷，还要擦一擦油，让人家觉得这是一只好牛，不，太麻烦了，你带一笔钱来就好，或者如果今天刷卡就可以，或者线上就可以，不是很方便吗？各位，你们大家都很老实啊，但是如果你够坏的话，你马上就可以想到，圣殿的牛羊特别贵，一只牛角1000块，圣殿的卖2000。哦，这是官商勾结，这是不是教商勾结了，这是借着这个来赚钱了。各位，人都会很快反应的，你们是反应慢一点，因为你们很老实。我马上就可以想到，这圣殿的牛羊特贵。好，你说我不要用圣殿牛羊，圣经里没有讲要用圣殿牛羊，只要说没有瑕疵，我要用自己，那你一定可以想到圣殿的检察官一定可以找到这个不够好，你再带100次牛也不好，只有你买我的就好，保证品质。 这有的时候你在很多地方也会有这种情形嘛。你自己用可以，但是用我们的是一定合格，那我们的就价钱稍微高一点，这高可以高到很高。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件好事，但这件好事可以变成邪恶。那么然后银钱也是一样，以色列拒绝用有人像的银钱，那是偶像。但是有那么多在地中海各地被罗马人统治的犹太人，你看后来不是五旬节很多人都回来，他们回来他们需要换钱呢、啊。以色列不能自己做钱，因为他们是被统治的，印这个中央政府才可以发行金，才可以做钱铸造钱。可是罗马人很宽大，你在圣殿里献祭允许你只有在圣殿里的钱，那你要献给上帝，要把那个钱投下去，你必须投给上帝，没有偶像，没有该杀像的钱。你记得后来耶稣说这像是谁的，那个不是给圣殿，那是给罗马人的税的。你给圣殿的奉献钱一定要是圣殿的，没有偶像的。那你没有这个钱，你就要到圣殿兑换。各位你也可以现在想到了，你的兑换率一定是特别对你吃亏的。你不要换，那你不能奉献。你要在这里换，你就要付出特别高的手续费。好，所以这里有到最后就变成买卖了。各位我刚讲那些你通通可以忘记，因为圣经里没有讲这些，这只是解经家告诉我们的，那我们也会很愤怒，为了这个来赚钱。可是这些通通都没有的话，如果圣殿里面就纯粹是服务，没有中饱私囊，没有特别高的差价，就是服务，甚至还比外面便宜，如果因为这样圣殿的工作变成养牛养羊和做银子，也一样是错误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，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，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让我们一起传福音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，来荣耀神。